那就很了不起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过去祖师大德讲，你就圆证三不退。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念念念众生，念念念佛法，念众生苦，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众生苦，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一切众生所受的苦难我们都不能避免，往后的日子要跟着受苦啊！你说这多可怕啊！所以念众生苦啊，这个意思很多啊！最重要的意思对我们讲，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第二个意思，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那你就要真修了，真修，念佛堂里头真念啊，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你在念佛堂念佛，不仅仅成就自己，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救度的道理前面说过好几遍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我们在念佛堂念佛禅僧的那个效果是真实的，不是我们假想的。用今天科学化这个理论都能够证实，何况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太多太多次了，我们这部经从头念到此地已经念到不少句了。这一切诸法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众生苦难从哪里来的？也从心想生啊。他的心想不善，念头一起来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一定损害别人，这就造罪业，罪业带成了灾难的天灾人祸，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要想消除灾难，消除这些天灾人祸，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里面做起。你把这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念头行为放弃掉了，外国人所谓的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我们佛法里面讲执着占有一切人事物为自己享受，更是严重的执着这种执着 就变现出六道三途一切苦难的境界。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接触佛法，读诵佛的经论，起初虽然念，也不会真的相信啊，说说而已。念的变数多了，念的时间久了，我念了将近50年了，在半个世纪生活里面的体会，证实佛在经上所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深信不疑。然后才晓得念头重要，所以佛家讲修行，修行最基本的理论是什么呢？做观，你们都听说这名词，禅宗里面讲的观想，观照，我们念佛由观想念佛，禅宗更重视这个宗持法门呢。观照，照住照见都离不开观了。简单说为做观，就是你要做观照功夫，你要做观照见的功夫，照住的功夫。换一句话说，用现在的话讲啊，你要改变你的观念啊，你把观念呢换过来，这个是心想里面最殊胜的心想，最好的心想啊，想佛嘛，念佛吗？设法界里面没有比佛更殊胜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想佛观佛，念佛堂就重要啊。念佛堂里面挂满了佛像，挂那么多佛像用意何在呢？就是帮助你做观的。让你无论在哪一个方向，你都看到佛，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心里面都想佛。功夫如果是成就了，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念佛堂这些佛像，那佛像是什么？芸芸众生的，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你自己也成佛了。你看看 这个心多殊胜，这个想多圆满，把一切众生那种错误的想法、烦恼的想法、自私的想法，把它平息了。我们想佛念佛了，把众生种种烦恼、种种罪业这个想法，把它扯平了，灾难就消除了。这个是消灾免难的根本法了，这世间人不知道啊，这个道理确实只有佛知道。所以我们一个人念佛效果小，大家在一起念佛，一起享福，这个力量大了啊！谚语常讲啊，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这是比喻啊，三个人同心啊，这个心的力量就太大啊，金是金属啊。最坚固的东西你能够把它切断，比如这个力量的大。那么我们念佛堂有几十人，有几百人在一起念佛，不止三人呐，三百人都不止啊！你在想这个力量多大。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就等于说是思想波的发射台，发射出去是忆佛念佛这个思想波，所以能平息众生的烦恼，然后你再晓得到这个念佛堂念佛是多么大的功德。你在家里面念佛是自度啊，你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是自度度他了。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建弥陀城，还要建大的念佛堂？那么将来弥陀村里面念佛堂，李会长告诉我，我们那个念佛堂的直径是40米，40公尺啊，估计可以容纳1000多人念佛，容纳1500人都没问题。那么在目前来讲，这是世界第一殊胜的念佛堂。我们要认真努力，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建道场，树法床，少魔障啊，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这一切障难都没有了，让我们能够快速建成能够发射这个无比殊胜的思想波，来挽救世间的劫运劫难就在眉睫之间了。要争取时间，迟了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弥陀村没有进，先办念佛堂。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常迫切。 我们明了，在国外也有许多国外的有智慧的人，他们也明了啊。前几天我收到澳洲一位同修给我寄来的信，他是澳洲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澳洲在三月要召开一个国际的宗教和平会议，这个信也告诉我，也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迫切。他们很希望我去参加，这个是有眼光的人，有智慧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和平会议召开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很难讲。真正的效果在念佛堂，彼此在一块研究讨论，那是解门啊。如果不落实到行门上啊，不会产生效果啊。所以诸位才晓得念佛要紧啊。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提倡念佛堂，没有法师在，希望有大型居士出来临终念佛。不会敲法器没有关系，现在用念佛机也很方便，跟着念佛机老实念，只要真正能做到不欢喜不夹杂不间断，就产生不思议的效果。我们可以学习地贤老和尚教他那个锅炉匠徒弟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效啊，而且非常方便，一点障碍都没有。念累了你去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要知道把握光阴，决定不能让时光空过念累了坐着休息也行，躺着休息也行休息好了一醒过来赶紧接着再念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就用这个方法，念了三年也站着往生啊。他没有别的本事，他就是依教奉行，老老实实照老和尚啊教诲去做，就收到这样殊胜的效果，令人羡慕啊。所以我们要真干这个念佛堂，实在讲就是挽救世界现前劫难而生你们诸位参加念佛堂念佛，就是诸佛菩萨，你不以为是你是诸佛菩萨，我看得出来啊。你进念佛堂了，心静下来老实念了，诸佛菩萨加持在你身上你离开念佛堂了，诸佛菩萨加持就没有了 就好比啊，你们进念佛堂，海清一穿上加持，出了念佛堂脱掉了，凡夫了，没有了，那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啊，多多到念佛堂来念佛。这个念佛堂我跟诸位讲过多次啊，诸佛如来在里面念佛，化身大士在里面念佛，所以的气氛磁场啊不一样，道理就在此地。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啊，佛在经论里常常劝导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不晓得从哪里下手，不知道怎么做法，进到念佛堂念佛就是断恶修善。你在念佛堂里心里想佛，口里念佛，身礼佛，岂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吗？那就干的断恶修善吧。你在这个念佛堂念佛，不知不觉，你看为全世界苦难众生消灾免难，这积大功啊，累大德啊，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机会呀？所以这种殊胜的机缘，绝不可以当面错过。要知道，其他国家地区不少人想往这边念佛堂，想来念佛，没有机会。我们住在当地而不来，你说多可惜。所以三轮摄化意愿我们必须要有。要向菩萨学习。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啊，幕后呀。二是清净慧名称天王，成佛为敌，普观一切少尽天，无量尽天，遍尽天众而说颂言。这是设计的仪式，跟前面所说的意思一样啊。这是第三禅，三禅是净天啊，三禅有三天，你看少净、无量净、遍净。成佛为例，普观一切大众，都有很深的意思。前面说过了，此地就不再重复了。请看记诵文第一首：了知法性无碍者，普现十方无量刹，说佛境界不思议，令众同归解脱。这个第一首偈是清净慧名称天王说的，在前面长行里面我们读到啊，他得的是了达一切众生解脱道，方便解脱门。所以他这个赞颂啊，与他所得的法门一定是相应的。德法里面有了达，此地讲了知法性无碍者，我们学佛对于法性 这个概念的，多少都要有一些体会才好。佛法的修学常讲的如理如法啊，什么叫如理呢？对法性稍稍有一点体会就如理了啊，然后如法就不难做到了啊，如理是最难啊。法性是什么？虚空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一般人讲的万事万物，生起的根源叫做法性。法就是指一切万法，性就是体现的，一切万法的体现叫法性啊。所有一切万法连虚空都是他生的啊，也许诸位虚空怎么是他生的啊？虚空真的是他生的？你要不相信，我问你，你有没有做过梦啊？你有做梦的经验，你梦中有没有虚空啊？有，梦中有虚空，梦中虚空从哪来的？那不是从梦境当中生出来的吗？在你醒了之后啊，你梦境里的虚空没有了，虚空也有生灭啊，虚空不是真的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那我们今天在迷啊，迷就在做梦啊，我们就在这虚空啊，这虚空是我们梦境啊。哪一天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这虚空就粉碎了，虚空就没有了啊。中文叫粉碎虚空，那是破无明，真的发心了啊！真的发心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那个心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识啊。那我们广义的说呢，心就是八识啊。对于八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明白了。啊，清楚了啊！见性是见到真性的啊，那个性是性是能现，实是能变啊，能现能变，搞清楚了，所现所变的，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啊？这叫大彻大悟。这叫做明心见性，入这个境界才知道无障碍，就是华严所讲的四种无碍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无障碍的境界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第一句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第二句普现十方无量常，这现象啊，以什么现象？ 以法性现象。法性是理无碍嘛，现在像是事，理无碍，事也无碍。这是不思议境界，普现十方无量刹了。刹是讲的依报，一正是一，不是二。给诸位说，有一必有正，有正必有一，不会只现一个。这个现象是同时现的，没有先后。所以这个世间人说，这个宇宙啊，生命是从进化而来的，进化不是真的。提倡进化论的，说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你们想想，这话能讲得通吗？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现在的猿猴为什么都不变成人呢？还有猿猴在呢，总不能说这一部分进化了，那一部分不进化，停留在那，这讲不通啊。可是这种说法呢，世间人还容易相信。佛说的真实法了，一般人听了摇头，不能接受啊，不能相信啊。佛告诉我们呢，这个法界的现象是顿现的，没有见次的。一现一切现，一现同时现。没有先后，没有次第。楞严经上说得好啊，到处出生，到处灭尽，说得太好了，都是讲的事实真相，谁能懂得这两句话？把宇宙的发生根源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楞严上这两句话，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一切诸法的真相啊，如是啊。佛见到了，化身大士见到了，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曾经详细报告过，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一切法相有体无，似有理无，你可以受用，决定得不到。你要以为你会得到，你是个妄想，你自寻烦恼。一切法不可得啊！这佛给我们讲真话了。所以 佛应化在设法界，游戏神通啊，他多自在啊，多潇洒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得失。为什么没有得失？他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不但世间一切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啊，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啊，这个是就我们常识来说的，是第二义的讲法了。缘聚则现，缘散则灭了。这个我们可以懂，可以接受，这是很粗的相啊，不是真相啊。啊，真相啊，那就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生灭同时，啊，那才说的是真相。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现一一定有真，现真一定有一。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人是正报，有山河大地，有虚空，那是依报。你在做梦，你仔细去想想，你哪一天曾经做了个梦，先有一个人，然后又出来次第变现出来，有一种情形呢？没有啊，所以它是顿现的，啊，同时现的，它不是有次第的。那这个梦境实实在在讲，就是我们现前这个好像现实环境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相似。所以世尊在经论里面常常用梦幻泡影呢来给我们做比喻，希望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虚幻不实，依法性的离体能现，一心想啊，能变。我们能够转变自己的境界，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转变境界。这个里头是有理论的，不是随便说的，确有理论依据。我们念佛就是帮助世间业障深重的众生啊，消灾免难，我们在帮助他。这第二句是讲能性，能变。说佛境界不思议，说就是教学教导，佛境界真实的境界，悟了就是佛境界，迷了就是众生境界。那么换句话说，境界没有迷悟，迷悟在人呐，境界哪有迷悟啊？觉悟了啊，这个设法界它原来就是一真法界，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那是在迷啊，悟 了之后，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原来就是啊。这说明一段什么事？什么事情呢？境界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呐、啊。谁给我们说法呢？那过来人给我们说法。啊，也就是他悟了，他来给我们说。把他误入依据的理论所用的方法以及误入之后他所见到的境界给我们报告，我们听了之后也明白了，也觉悟了。觉悟的前身与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那个善根福德因缘厚的人，这一听呢，他就真的能悟入这个境界，听了之后他能证果。这是善根福德深的人啊！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经典里面记载，啊，世尊讲经说法，听众里面，居然有正果的，经还没讲完，讲了一半，讲了三分之一，听众啊，居然有正果的，善根福德厚，差一点的呢？他开悟了，所以这个悟啊，解悟，他解悟，明白了，没有入境界，所以悟有解悟，有证悟，解悟不错，但是没断烦恼，没断心期，换一句话说，出不了轮回。一定要证悟啊，才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能说佛境界，佛境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以华严经来讲的，一真法界。这个佛境界不思议，就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也属于这个境界。谁能说？克时而论呢？只有佛能说。等觉菩萨都不行啊，只有佛能说啊。本觉菩萨还有一片无明没破，要得佛力加持他才能说所以这些菩萨很客气，你看看成佛为离他才能说承蒙佛威力加持所以他能信能解能行能如，这是成佛威力啊。我们今天依佛如是，我们要不得佛威力加持，我们是凡夫，哪有能力说呢？再说这种一尘了义的大境，诸佛根本法忍，同学们在下面听。你能听懂那叫怪事啊，你怎么会听懂啊？殊不知你能够听懂也是成佛为力。 你没有求佛，怎么就得佛加持呢？实际上你有求，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说你有求呢？你过去生中曾经听过这个法门，曾经学过这个法门，阿赖耶识里头有华严的种子善根。这个是的，潜藏在你阿赖耶识里头啊，你自己不知道啊。现在听说这个讲堂啊，有人在讲华严经，你很欢喜来了，坐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念头这个行为就是求佛加持，佛知道。所以到这个讲堂来，每一个人都是成佛威力加持啊！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听得懂啊，你能听得生欢喜心啊！虽然听得好像明白了，听得很欢喜了，出去就忘掉了，也没办法做到，不能。